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周二的时间，阿龙和您分享老北京的传说。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一问到北京，很多老人呢都说北京啊曾经是按照八臂哪吒城的形状修建的。但是这个哪吒城到底指的是哪个朝代的呢？有人说是元朝的，有人说是明朝的。既然是传说嘛，所以说朝代呢基本上不详。但是呢，按照这个传说呀，很多人他是说发生在明朝的时候。
哦，
那北京城的修建呢是明初的事情。当然了，咱北京定都800多年，那肯定不是一朝的首都啊，对吧？辽金元明清都在这儿定过都。那说到这个北京城修建是明朝的事儿，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城的一个大体的样貌，就是明成祖朱棣修建的北京城，对吧？那说当时呢，这个燕王朱棣啊，还不叫皇上呢，叫燕王。他呢在永乐四年，公元的1406年，下令开始要修建这个北京城和皇城。您看这个传说呀，这个时间倒是对得上
啊，
因为呢朱棣篡权之后啊，他确实首都还是定在了南京，但当时呢开始规划着要在北京修建一个城池。因为呢一来北京是他当年驻守的地方，他是燕王，
对
这个地方呢非常熟悉跟了解。第二一个呢，他发动这个清君侧呀篡了皇位，那么在南京呢舆论对他是不利的，所以呢他来到北京啊稍微好一些。第三一个，说到朱棣这个人呢，心里边啊疑心比较重，并且呢他深知北京这块地方啊是一个军事要塞，出了北京就是张北，往那边一走呢就是宣化大同，全都是军事重镇。他当年呢就是因为守着军事重镇清君侧篡了皇位，他怕把这地方给别人，如果别人拥兵自重的话呢，以后自己在南京当了皇上那也是一个威胁。
对，
所以他谁也信不过，干脆我就把首都建在北京。于是永乐四年下令开始修建北京城，就分遣呢这工部的各个部门啊，这个各个职员，你们开始啊给我采办东西。咱要盖北京城呢得有建筑材料，所以当时呢上这个什么湖广啊、四川呐、江西呀、山西呀这些地方去采办木材。
哦，
当时史料记载确实北京城修建皇宫的大量木材是来自于云贵地区，包括四川地区。
这么远
用到的最好的料呢，咱们知道叫金丝楠木，
好东西。
因为这种木料呢只出产在云贵的山沟子里边，可以说人迹罕至，野生的森林里边才长这个东西。他派人去采办这个东西。要不然说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呢，现在说北京精神
是
光从北京的建筑就看得出来，北京的建筑啊用的很多东西原料都是从外地啊采办回来的，包括什么云贵的木料啊，山东的红土啊，都会用到。哎，开始下令了。那么直到永乐十四年，公元的1416年，又呢开始要建议修建北京城这个全城啊。那么当时呢传说这燕王手底下呀有两个大军师，这大军师啊叫刘伯温，二军师叫姚广孝，这俩人非常有名。
对，
那既然是传说呢，曾经网上啊有微博里的网友也跟我说，说你那本书啊，阿龙这个说北京那个街角的老北京啊，写错了一个，说这个刘伯温修建北京城。其实呢这位读者可能啊疏忽了，我前边加上传说俩字
哦，
因为咱们知道刘伯温在朱元璋当政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呢 燕王朱棣当皇上那会儿就没有刘伯温了，
哦，
就谈不上他派刘伯温去修建北京城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北京城的传说。
嗯，
这两个大军师领命由打南京就来到了现在的北京。首先第一个得出一个北京城的图纸，俩人领旨来北京啊勘察地形。
哦，
这俩人呢很传奇，因为他们有很多传奇故事。比方说正史记载说刘伯温当年还是元朝的一个官员，就不愿意辅佐元朝，说若干年之后啊有新天子临世，我要辅佐他。
嗯，
当时来说这是大不敬的话呀。
对呀，
那还是元朝呢，说明他呢有前瞻性，能掐会算。
嗯，
并且两个人呢一僧一道，说刘伯温呢是道士，姚广孝是僧人，本身两个出家人的身份又给他们的身份呢蒙上了一层谜团一样的外衣，
有神秘色彩，
所以大家宁愿相信这俩是半仙之体。于是来到北京呢勘察地形，咱以前看那电影叫寻龙诀
啊，
都知道盗墓的，
对对对，
都会观察地形，所谓查杀呀、望气呀、点穴呀、这都会。
嗯，
他们呢肯定也会这些东西。
嗯，
两个人来到北京啊，就到了当时北京这个中心地带，因为这时候呢北京是元朝没落之后剩下的一个城池嘛。
嗯，
来到这个中心地带，然后呢就开始观望地形，观望地形测算了半天，就由南往北啊画了一条线。
嗯，
说这个线就算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因为咱知道历朝历代啊修建城池最主要的第一点干嘛呢，先得确立中轴线。
哦，
对吧，这是规划的一个根本的纲领。而且呢历朝历代呢打风水战的时候都要镇压前朝的中轴线。
哦，
咱以前说过辽金的中轴线在西二环，元朝的中轴线在北海附近，明朝和清朝的中轴线在现在前门这条线上。你看他把前朝的中轴线呢都让到西边。
嗯，
五行当中西方属金，金位乃是杀伐之位，都是把这前朝中轴线呢搁在杀伐之位，自己的中轴线呢相对于前朝啊是在东边，东边呢属木，是生发之位。
嗯，
我朝生发，前朝肃杀。
哦，
他取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为什么这天安门旁边东西两边的门，青龙门是东边，白虎门是西边。青龙门贴榜是考生的榜，白虎门贴榜是处决犯人的死囚名单。
原来如此。
哎，咱中国人干事儿这风水学上这么讲的。
嗯，
好，规划了一个南北的中轴线，然后俩人商定好了，说咱俩呀得规划出这北京城大概得多大呀。
嗯，
对吧，这么着，有打中轴线，咱俩呢背对背，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咱们呢各走五里地。
嗯，
走五里地之后呢这就算北京城的紧东边跟紧西边了。
哦，
俩人这么走，然后呢规划这么一个地方出来，东边西边了吧。
嗯，
然后咱们走完之后啊，一个向右转一个向左转。
嗯，
那么一个向左转一向右转呢，一个冲北一个冲南。
哦，
在这个基点上呢咱们再接着走。哎，你往北边我往南边走，咱们再各走七里地。
嗯，
所以大家脑子里画一个图，俩人就靠着背对背，然后左右转再走七里，等于南边城池和北边城池的界限呢也画出来了。
哦，
这样一来呢就方方正正的画了一框子。
嗯，
在框子正中间有一条竖线。
嗯，
好，北京城这大体的城池规划就已经出来了。
嗯，
这城池规划出来之后呢，俩人规划这个城池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这么快
就把这道给走完了。因为啊咱想想也并不远。
嗯，
横着走五里，竖着走七里，一共多少里？
一共十二里。
那除以二呢？
六。
六公里不算太远
啊。
哦，对吧，所以说这距离不远。一天走完之后把这个简单的画下来，说第二天咱俩还得约着见面。
嗯，
想想这北京城啊到底该怎么修建。
嗯，
不能光有这么一个框架图啊。
嗯，
第二天这俩人如约而至，又都出来了。
嗯，
这大军师刘伯温呢心想说城池啊现在已经拿步子给规划出来了
啊，
啊，就该到具体画图的这个时候了。这图要是画出来，皇上如果龙颜大悦的话，这算是立一个头功，
是
吧。那凭着我大军师这本事啊，我怎么画图 也比那二军师啊姚广孝强得多。
嗯，
所以呢这画图不能一块做，这项工程不能一块做。
嗯，
为什么呢？你一块做的话，到时候这功是谁的呀？
对。
与此同时啊，二军师姚广孝他也想，我不能跟这大军师刘伯温一块画。
嗯，
画出来人家是大军师、
嗯、
即便说我出谋划策到皇上面前，肯定呢皇上啊得给他立头功，
是
一块画的吗？他是大军师，你是二军师，所以那俩人都各怀鬼胎。
哦，
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刘伯温就对姚广孝说了，说这个姚二军师啊，
嗯，
你我二人呢，这地方啊用布子已经量好了，
嗯，
咱们就该画图了。我看呢咱俩呀最好是分开画图啊，各自呢有各自的主意，省得互相影响。
嗯，
万一谁画得好被别人带偏了不合适。
嗯，
一语中的，姚广孝也这么想的，巴不得呢说好好好、嗯、那再这样咱们分开画图，那咱们什么时候再次谋面呢？说这么着，各自回家七天之后咱们呢碰到一块儿，咱们再商议好不好？
嗯，
好，俩人呢就坐立而去，就开始各回各的地方准备画这个图了
啊。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可以预告一下，接下来灵异事件就发生了。
哦，
哎，咱们留到下节再跟大家说。
好，一会儿回来接着听。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俩人呢，大军师二军师是各怀鬼胎，都不想跟彼此合作，生怕对方抢了头功。于是刘伯温提议说，咱俩呀、啊、各回各家，先去构思这北京城图，七天之后咱俩再见面商议这个事儿。
嗯，
那姚广孝巴不得呢说这样也好，俩人呢坐立而别，就各回各的地方了。开始回家就想，他们俩约定说七天之后啊，咱们还在这个城中心中轴线这个位置咱们见面。
嗯，
然后呢咱们画的时候啊，咱为了防止对方窃取自己的这个成果，
嗯，
咱背对背、
哦、
哎，一人摆一桌，谁也甭看谁，咱就画，看谁画得好、嗯、怎么样啊？姚广孝一听好啊，
嗯，
心想正合我意啊，行、嗯、就依大军师所说，咱们呢七天之后再见，俩人就分开了
啊。
这刘伯温呢就往东边走了
啊。
回去之后啊也吃不下饭了，也睡不着觉了、
嗯、
因为他得琢磨怎么画这北京城的城图，睡也睡不好，脑子里边老是琢磨这个事儿。可是啊愣是自己啊闭门不出，冥思苦想了三天，这城图啊还是没有一个规划。
嗯，
实在没辙。咱这话题说回来，再说姚广孝他往西边走，回到西边自己暂住地呢，回来之后他也是吃不下睡不着的，
嗯，
想这北京城怎么画，思忖了三天也是没有一个结果，说这该如何是好呢？就在两个大军师啊都没辙的时候，这灵异事件就开始显现了。哎呀，三天了俩人都熬不住了，肚子没神儿，睡也睡不好、
嗯、
熬得跟大耳灯似的、
啊、
都迷迷糊糊了啊。用现代话说呢，俩人都开始啊精神恍惚了，
呵，
说实在扛不住了、
嗯、
睡会儿吧。这刘伯温呢倒头就睡了会儿，
嗯，
可是刚睡着，似睡非睡，半梦半醒当中，
嗯，
就好像耳边啊有人轻轻的跟他说话。
嗯，
哎，他说谁跟我说话呀，我屋里没别人，下人都不在这屋子里边。他也没睁眼，就跟梦魇一样，也睁不开眼，
嗯，
就只能任由声音在这说。他就想我仔细听听，没准啊这是什么神兽、
哦、
说白了就是神仙授予我什么秘诀，我好好听听。
嗯，
也没别的话，就一句话，说你呀照着我画，你照着我画不就完了吗？就照我画。他就琢磨照你画你是谁呀？
嗯，
他也不知道。一会儿呢这声音没了，他浑身能动换了，醒来之后往床上一坐，一看四下呀安安静静，什么也没有。
嗯，
哎，他纳闷了。
嗯，
他这纳闷呢，姚广孝啊与此同时，可以说同一时间也迷迷糊糊啊在床上睡着了
啊、
哦、他睡着的时候呢半蒙半醒间也听到了同样的话
啊，
照着我画呀，照着我画。
嘿，
姚广孝醒来之后一看呢，自己屋里边也是没有闲杂人等，就自己一个人。
嗯，
这灵异现象是第一次出现。
嗯，
俩人都觉得有点问题。这三天过去了之后啊，可以说日子是越来越紧了，得到这个画图现场该去画图去了。
是
啊，可是图纸还没出来呢，怎么办呢？这大军师姚广孝啊就非常的郁闷，说得了，想不出来就算了，我先出去散散心去，
嗯，
没准换换脑筋呢能想起来。
是，
他就在北京城里边啊在这儿瞎逛了。
嗯，
逛着逛着这灵异事件可就显现了
啊，
光天化日之下显现了。 他走着走着呀，就走到一个灰墙边上，
嗯，
看这胡同灰墙上边啊，就显现出一个人影来。
嗯，
这人影呢是一孩子，孩子不高，长得聪明伶俐，
嗯，
身上啊似乎披着一个红纱，哎，这坎肩呢跟荷叶边似的，手里还拿着兵器，走的还挺快。
嗯，
前边一边走呢一边回头跟他说，你看看我这样画北京城图不就出来了吗？这刘伯温呢就跟着他，一路跟着他呀，是他走得快，这小孩飘得也快，他走得慢呢，小孩前边啊就停下等着他。
嗯，
你怎么追也追不上。
嗯，
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个西边的姚广孝呢也碰到了一样的事情。
哦，
还是这个披着红纱的小孩前边引领这个姚广孝，说你照着我画不就完了吗？俩人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嗯，
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跟手底下人说了，今天呢我碰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嗯，
甚是觉得奇怪。底下人也说啊，说没准您呢因为这两天呢操劳过度有点恍惚了，您别往心里去。哎，要不这么着，老爷，明天您在哪儿看您的这孩子呀，您带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儿去，咱一块儿看看，对吧？人多力量大，万一谁看明白了呢，咱就按他话，没准啊这是神仙的点化您的
啊。
这刘伯温一听啊，有道理。
嗯，
同样的事情在西城也发生了。
哦，
姚广孝一说这事儿啊，姚广孝手底下这帮兄弟也说了，明儿我跟您一块儿去，咱看看去。
嗯，
第二天咱简短截说，哎，相情不日，俩人出来了，身后带着这么三四个弟兄。
嗯，
走在大街之上，来到昨天这个地方，你还别说，这孩子又出现了。
哦，
刘伯温一看，哎，这孩子又出来了，
就是他，
就跟身边兄弟说，就是他，赶紧看，哎，这孩子到底是谁？旁边这仨哥们儿啊，呆若木鸡，说老爷您是不是青光眼了？您，
嗯，
没有啊，这就是墙啊，灰墙，哪有孩子呀？
啊，
哦，这有孩子，指的还特别的斟酌，就在这儿呢。
嗯，
这仨人死也看不见。
哦，
那边姚广孝带着仨人呢出去也是，他看见了，那仨人谁也没看见。
嗯，
等于说呢，大家都觉得老有病了。
哎呀，
啊，回家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晚上掌上灯，吃完饭在书房面着一张白纸，拿着笔是怎么也下不去这笔，不知道怎么画。就在这个时候，灯影恍惚当中，这孩子有点窗户纸又映现出来了。
哦，
还是那个样态。刘伯温这时候不急不躁，心想他三番五次来找我，必然是有缘由的。
嗯，
我呀踏踏实实好好看看。这孩子呢不飘不动，就映在窗户纸上跟他说，你照着我画。刘伯温呢定睛仔细观瞧啊，手拿兵器火尖枪，这边拿着乾坤圈，身上系着混天绫，
嗯，
荷叶边的坎肩，
嗯，
脚底还有风火轮。然后刘伯温一拍大腿，我看过呀，八六版西游记呀，这不是哪吒吗？哎，这就是哪吒。哎，赶紧拿笔就画下一个哪吒的形象了。
嗯，
咱们简短截说呢，那边住的西城的姚广孝啊，也在窗户纸上看到这么一形象。
嗯，
他也想出来，哎呀，这是哪吒，他也画出来了。
哦，
说明白了，也许啊上天授意，就是按照哪吒的形象修一个北京城。
嗯，
好，俩人呢都有了心思，这里边都有底了。等到第七天头上，这俩人按照约定时间就来到了他们俩规划的北京城的中轴线。
嗯，
说俩人咱谁也别跨过这条线
啊，
就在这儿，咱坐在这儿背对背，前面摆上桌子，咱画图。俩人呢刷刷刷提起笔来就开始画着北京城的城图。
嗯，
就完全是按照八臂哪吒这个形象画下了北京城图。
哇，
刘伯温画的呀是一帆风顺，没过多一会儿就把这城图画好了。
嗯，
姚广孝二军师呢画着画着就差这西直门就快画完了。
嗯，
结果呢天上莫名其妙的就刮了一阵风。
嗯，
这风啊是迎着姚广孝吹来的。
嗯，
可是背着刘伯温。
嗯，
所以刘伯温呢没受任何的影响。姚广孝啊被这风迷了眼睛了，这迷眼睛过程当中手可没停，可是没看见这张宣纸。为什么呢？
嗯，
这张纸被风啊一吹卷了一个边儿。
嗯，
他还是照着这个思路啊，啪，这笔下去了，可是卷了一个边儿啊，他画这城就缺了一个角。
哦，
缺完角之后呢，这阵风过去，这纸展平了。姚广孝一看坏了，
嗯，
约定时间到了，再画我来不及了。
嗯，
可是我这城图咱都知道，修建城池四四方方，这缺一角像什么画呀？
对呀，
没辙，也是硬头皮，得了， 交上去吧，那边皇上的这个钦差御史还等着呢。
嗯，
就把这个卷好了之后放到桶里边，快马加鞭送到南京。
嗯，
这两个军师呢也尾随着回到南京。
哦，
哎，在大殿之上见到燕王朱棣，说皇上跟您复命，这个城池的图纸啊已经画好了。
嗯，
皇上说来，两位军师画好了，抬张桌子展开给朕看一看。那么皇上看完了他们俩画的城池图之后会作何感想呢？包括姚广孝这个纸卷了边画了一个缺角的城池，皇上会作何评价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在古代啊，当时呢这个四川人呢管这个炸钱不叫炸钱，叫什么呢？叫敲打锤。按咱们现代话说呢，就是敲竹杠的意思。说这么一个私塾先生自己开了一个学馆，教了好多学生在这上课。这先生啊，别看文采不高，贪心不小，就善于啊敲竹杠。哎，这一天呢，他在屋里边啊闲来没事，也挺憋闷的，出去溜溜吧，就来到学堂这院子后花园啊，在这遛弯，就看到一个新进入学的一个新学生，小孩不大，看样子呢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刚入学嘛。哎，这小孩在哪儿呢？在假山石后头啊，那金鱼池边上，在那儿脱了裤子小便呢。这先生一看，呵，成何体统啊，过去捧一下子就把这孩子揪住了，说啊，学生，你身在学堂学习孔孟之道，怎么这么不知廉耻啊，敢擅自在水池子边上解小手，这简直是无理至极呀。就命令这看门的过来，把他给我押到这个明伦堂，我要审问清楚。这孩子从小就这样，若不教育，长大了绝对会祸害一方啊，这人以后是大不敬的人，所以应该惩治警戒他。孩子岁数小，没见过这阵势，说在家我就是出了门墙根脱了裤子就尿，没想到学校这么大规矩啊。孩子小，让先生一吓唬就哭上了，我说先生您别去，学生我一时犯错，我认错了，这么着吧，我您别罚我，我您别打我，就我罚我钱行不行啊，我家里边倒是趁俩钱。先生一听这个高兴了，嬉笑颜开，哦，家里趁钱，这就好说嘛。啊，先生说了，一边捻着胡子一边说，幸好啊你这是解了一个小手，我跟你说，在我这个学堂啊，要是解大手的话呀，一定得罚你10两银子，解小手嘛，给你打一对折，罚你5两银子也就罢了。这学生一看，行，那不错，家里边都不缺这钱，由打自己的口袋里呀就掏出了一锭银子，就跟这先生说，先生我这银子，哎，还不行，这不能给您。先生说，为何呀？你看这银子，这一锭银子是10两的啊，这么着吧，我那屋里边有裁纸刀，我把银子切一半给您，算是我这个罚款，行不行啊？这先生说，哎呀，小小孩子何必麻烦呢，分开干嘛呀，你全给我不就完了吗？这学生说，哎呀，先生您不带这样的，刚才说好了，解小便是罚5两，我这是10两啊。先生一把银子抄过来了，何必多废话呀，我跟你说，别跟别人说啊，你现在去池子边，你再拉泡大便，哎，应该罚你15两，我收你10两，还算打一6折呢，这哎呦。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上节说到了，说这个画图纸的时候，姚广孝啊被一阵风啊莫名其妙的刮迷了眼，一下笔呢发现这个纸啊被风刮了一卷边，所以他画的城池缺了一个角。
嗯，
哎，皇上一看呢，俩图纸啊几乎都一样，
哦，
就是这儿缺了一角，怎么办呢？因为当然说了，如果两大军师画的图纸一模一样的话，就按照这个破土动工。
嗯，
如果二位军师画的不一样，那里边定有蹊跷，咱得推倒重来。
嗯，
可是去一趟北京可不容易啊，画出来就差这一点缺憾，得了，我中间当个和事佬，抹一稀泥就完了。说这么着，你们到北京的时候谁住东城谁住西城啊？刘伯温说，禀皇上，我住的东城，二军师姚广孝住的西城。说好，那这么着吧，咱以中轴线为界，东城就按照你刘伯温画的图纸修，
嗯，
西城按你姚广孝画的图纸修。
嗯，
得了，领命， 去修建北京城吧。这北京城就开始破土动工了。
嗯，
破土动工修完之后，这两个半城一合璧，成了一个整个的城池，就出现了咱们明代北京城的一大玄机，就是北京城的城图西直门缺了一角。
哦，
大家看明朝北京地图会发现西直门确实缺了一角
啊。
那么传说呢，就是因为这风卷纸边，所以姚广孝画的缺了一角
啊。
但事实上呢，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嗯，
第一种说法呢是比较科学的，说什么呢？说明朝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啊，把这元朝的城墙呢往南移了五里地。
嗯，
就说白了，咱现在看元朝北京城的这个北边的城墙呢是元大都遗址公园北土城
啊，
明朝的北城墙呢是积水滩。
嗯，
对吧，往南移了五里。但是有一问题出现了，积水滩是一大片的河面
啊，
咱们知道二环以里这是积水滩，
对，
二环以外还有太平湖呢，
对，
现在是没了，以前是有一湖的。
嗯，
那么你这个城墙怎么修？城墙得把这湖啊给跨过去，可有一个问题了，这湖面上跨一个城墙这可比较难修。
对，
所以找来找去呢，咱看这地图会发现呢，太平湖和积水滩呢有一个河道相连。
嗯，
换句话说呢，跟一葫芦似的。那我在哪儿修城墙是最省工省料的呢？
在那葫芦腰上。
对，它最细，所以只能从这腰上切这么一道城墙。
嗯，
但是如果你就着这个水势的话，这城墙就不可能是直角了，就必须是斜着的。
哦，
所以说因为要截断积水滩，所以北京城的城墙是斜角的。
哦，
这个呢是现在比较公认的科学的说法。
哦，
哎，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说的是啊，说这个北京啊城池在西直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震断裂带。
嗯，
传说当年修建明朝北京城的时候啊，原本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城，
嗯，
但是就是城的西北角西直门这块怎么修这城墙都塌。
嗯，
后来呢这大军师二军师啊百思不得其解，掐指一算才知道，哦，这地方是地震断裂带，
嗯，
所以他修完之后会塌。那怎么办呢？就别修成直角了，咱们修一斜角，避开这个断裂带，它就不塌了。
嗯，
这也是一个传说的版本。
哦，
所以关于北京城为什么缺个角呢，一共三个版本。个人比较认同的呢，就是缺角是因为元大都这个池子积水滩要隔在外边，这个说法
比较合情合理。
对，那么这个图画好之后啊，
嗯，
那么皇上就说，说你们这个图是怎么想的，这么奇思妙想啊。
哎，对呀，
这大军师刘伯温呢必然就得先来跟皇上邀功来嘛，说这个呀，
啊，
是臣首先想到的，
嗯，
我呢也是受了这个神仙的点化，
嗯，
按照哪吒修了一个城。姚广孝一听，行啊，你先抢头功，不行我得将你一军。那么请问刘大人，那您这个说是按照哪吒的形象修，他分别代表哪吒哪儿啊？
啊，
想将他一军。
是
啊，那刘伯温可能没话说吗？人早准备好了，说皇上您看啊，二军师过来你也看看，咱们修这个北京哪吒城。首先咱说呀，这个城的正门是正阳门，
嗯，
就是咱说的前门。
嗯，
您看这个前门呢，就是哪吒的脑袋。
哦，
啊，有脑袋。好，这脑袋不能是一肉球啊，他得有五官呢。您跟我说说五官在哪儿？
嗯，
哎。您看看啊，皇上您也看看，这五官非常明确。这个前门呢有四个门洞，
嗯，
瓮城啊有仨门洞，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门楼子有一个门洞，所以您看，
嗯，
这个正阳门和箭楼这俩门洞呢，说白了中间这条道啊就是哪吒的鼻梁子。
哦，嗯，
这瓮城两边呢还有两个小门洞是闸门，里边放的千斤闸。
嗯，
这俩小门洞呢就是哪吒的俩耳朵眼儿。
哦，
你看这里边呢还有两口井，这是哪吒俩眼珠子。您看耳朵鼻子全都有了，这是一个哪吒的脑袋。
嗯，
那里边正阳门这城楼子呢，这底下这门就是哪吒这张嘴。
哦，
你看非常的形象，对不对？
对，
确实，因为北京啊修建九门的时候就是前门楼子有四个门洞。
嗯，
所以说呢北京以前有一个顺口溜嘛，前门楼子九丈九，三桥四门五牌楼，说的是它一套体系。三桥就是前门楼子前头有三座桥，
嗯，
四门呢就是正阳门、箭楼、东西瓮城，
啊，
四座门。五牌楼呢，现在去前门大街有一个五开间的牌楼，
嗯，
三桥四门五牌楼，就这个地方这么建。其他的瓮城上啊是没有东西两边这个闸门的，
啊，
只有正门和这个门楼的门。啊，他一说，你看这有了，
嗯。
那后来呢？您再讲讲。那这哪吒除了有脑袋，得有身子呀。那八臂哪吒成吗？说有啊。您看看这边啊，咱们这儿数宣武门、崇文门，一东一西，
嗯，
几胳膊了？往上数着，
两
个胳膊了，对吧？这边呢又有东边门、西边门，几胳膊了？
四个了，
四胳膊了。那边有阜成门，东边有朝阳门，几胳膊了？
六个了。
这边有西直门，东边有东直门，几胳膊了？
八个了。
八臂，
哇，
哦，那八臂有了，这哪吒还得有腿呢。有啊，咱北边还有一个德胜门，一个安定门呢，这是哪吒两个脚啊。
哦，
哦，好，这倒全乎了。但是啊，请问这个大军师，这哪吒他不能是一个死城啊，
嗯，
对吧？光有枪子那叫尸体，那叫标本，那不能叫哪吒，他得有里边有气血运行，活哪吒才能镇住北京城。
嗯，
您说说这哪吒怎么是活的呢？您看呢，咱这修一中轴线，由打这个前门呢，这过了中间这个千步廊，过了棋盘街，就到了紫禁城的正门了，
嗯，
就是咱以前说的承天门，到了端门、午门，这一趟，这不就是哪吒的食道吗？
哦，
哎，确实这是一长趟。然后呢，到了紫禁城，您看紫禁城里边呢，东西六宫，前后三大殿，这就代表的是什么呀？五脏六腑啊！
哦，
这哪吒是有腔子的。您再看这北京城里边布满了大街小巷，这大街主要街道东西走向，这就是哪吒的肋巴岔。
哦，
你看那个小胡同呢，就是哪吒的血管，里边都有。而且您看这个皇城是什么颜色的？皇城是红色的城墙。这就是哪吒的混天绫啊。
哦，
连法器我都修出来了。
嗯，
他说那哪吒还有俩法器不得不说呀，一个是火箭枪，一个是乾坤圈。
嗯，
他说也有啊，那不用咱们修，前朝给咱们留好了。
哪儿啊？
他说哪儿，你看出了北京东边朝阳门外有一个庙叫东岳庙。
嗯，
这东岳庙呢是一个道教的寺院，
是
元朝修建的。这道教它的图案是什么呀？阴阳图啊。
嗯，
阴阳云，这不就是乾坤圈吗？乾坤乃阴阳，阴阳自乾坤呢。
哦，
哎，他说那火箭枪呢？您甭着急呀，咱出了北京西边的门，有一门叫什么呀？叫阜成门。
嗯，
阜成门以里可有一个庙，这庙叫白塔寺，那也是元朝修的，那还是外国人阿尼哥主持修建的呢，请了尼泊尔的设计师。
嗯，
您看那大白塔上边呢，尖尖的一个塔尖，这对应的不就是哪吒的火箭枪吗？
嘿，齐活了。
所以你看这全都有。然后呢说的这个姚广孝啊是哑口无言。
嗯，
刘伯温呢还欠招呢，说您不知道吧，这哪吒呀还有一个点睛之笔。说点睛之笔是哪儿啊？人哪有没肚脐眼的呀？哪吒也有肚脐眼。他说你在哪儿啊？我要修这个紫禁城啊，在紫禁城北门外头，哎，有一口水井，这口水井就是哪吒的肚脐眼儿。
哦，
所以你看这哪吒是整个就修出来了，等于这出现了一个八臂哪吒城。
原来是这样来的，
哎，哪吒城的修建出现了。那么中轴线刚才咱讲了一传说是怎么定下来的，
嗯，
其实还有其他的传说，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北京城修建，对吧？
嗯，
刚开始说定了一个中轴线，其实呢老北京还有一个传说叫徐达一箭射出了中轴线。
哦，
这讲的什么呢？说北京城啊是东西对称的，你会发现呢东边能找到的东西啊西边几乎会有一个。
嗯，
东边东单，西边西单，东边东四，西边西四，它好像全是对称的。
对，
包括皇家也是，这边太庙，那边社稷坛，哎，因为它有中轴线，所以中国人历来讲究呢，
嗯，
单一三五，这能够分出中轴线来。咱老百姓盖房的也是三间房五间房，为什么呢？因为三间五间能有一个正房。
嗯，
双数的话就没有正房了。
哦，
那么说这个中轴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咱们现在看中轴线这条线呢，可以说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嗯，
也是一个涵盖。从这个最南边起，咱们看永定门全都是历史古迹啊。永定门过了之后呢，一边先农坛，一边天坛，往前边走，北边就是天桥，现在已经恢复这个建制了。
嗯，
过了天桥就是前门，先看见五牌楼，过了五牌楼，前门的箭楼，箭楼之后是前门的城楼，过了城楼之后就能看到天安门，进了天安门就是端门，端门过了就是午门，午门进去就是太和门，太和门跨过太和殿，太和殿完了中和殿、保和殿，后边是乾清门，然后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边是天一门，进了御花园，出了御花园来到了神武门，过神武门跨上景山，从景山出地安门，地安门直接往前捅就是鼓楼，鼓楼之后是钟楼，钟楼再往后就是城墙。 一条中轴线可以说涵盖了北京城，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缩写，对吧？
对。
那么说到当时这个徐达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呢，就拜这个徐达为丞相啊，让他呢扫平这个北方的残余势力。
嗯，
那么自打元大都被拿下之后，这徐达就一直住在北京，对北京非常的熟悉。那么朱棣当政之后说，徐达大将军，你对北京这么熟悉，我就拜托你呀，为北京城的建设做点贡献啊。我这儿呢有俩军师，刘伯温、姚广孝，我要派去修建北京城。
嗯，
您能不能帮着来定一下北京城这中轴线？
哦，
哎，这可是一个大事儿。
嗯，
皇上对他信任呢。那么当时呢，这北京城的位置还没定呢，这徐达就问刘伯温说，你们准备在哪儿建成啊？刘伯温呢就对徐达说了，说北京城的位置啊，就在将军您的箭头上。这徐达说，这箭头上什么意思？
嗯，
说这好办呢，言外之意就告诉您呢，一箭射出去，这条线就是中轴线，这箭必然不会跑偏嘛，一条直线，哎，落在哪儿咱就把这儿定为中轴线。
嗯，
那么当时徐达说，没问题呀，别的不行，两膀力气我还是有的。
嗯，
两膀一较劲啊，刃扣天弦，这箭唰就飞出去了。这一箭往哪儿射的呢？据说当时啊，这徐达是往西边射了一箭。
嗯，
往西边射了一箭呢，这刘伯温就赶紧的派人坐船一块儿，咱们沿着大运河去找徐达大将军这支箭。
嗯，
那按照这个传说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啊，那应该当时徐达是住在燕郊的。
嗯，
啊，那会儿就燕郊买房去了。
啊，
啊，住在通州那边。
够早的。
他往西边射一箭吗？他肯定在东边
啊，
而且沿着大运河找这个箭去。那么徐达这一箭呢，射得忒远了，这一下呢，飞到哪儿去了呢？飞到北京城南几十里之外，落到哪儿了？南园。
南园。
现在南园最有名的是南园机场。
嗯，
就落到这儿了。这箭落到地下啊，就被当地一个大地主看见了。这南园呢归一个地主管，传说啊，落到这儿之后呢，地主心想，他也听说了徐达大将军受了这个朱棣之命令，要设一个北京城的中轴线，这个旁边有大军师辅佐他，哎呦，这个箭来得非常蹊跷，从哪儿射来的？一看这箭非同寻常，
嗯
啊，这箭杆上好的香妃竹，这箭头啊银箭头，这不是一般人使的，这莫非是徐达射过来的箭？麻烦了，他要把这儿给选成了中轴线，那我这地就全完了，就归了公了。
嗯，
那不行，怎么办呢？这个大地主啊赶紧的回家，家里边自己呢也有一把弓，把弓拿出来，
哦，
把这箭呢从地下给捡起来，刃扣天弦，这一箭奔北唰就射回去了。
嘿，
反正奔北射回去了。
嗯，
借助风力呢，这箭呢飞来挺远，这一箭又打南园就射到后门桥了，
这么远
就和射到地安门这地方去了。
啊，
因为传说故事嘛。
嗯，
对吧？那么射到这地方呢，等到了徐达带着刘伯温来到了南园，说这箭应该就落到这儿了，把当地地主叫来。
嗯，
说你看见没看见这个徐达大将军射了一个箭落到你这儿了？
嗯，
这人得骗他呀。没有没有，
嗯，
我倒是看见天上啊闪了一道金光，这金光呢奔我这儿来了，但是啊我也奇怪，这金光啊到我这脑袋顶上一转弯啊，奔北又飞过去了。
嘿，
说哎呀，莫非是自有神助，这箭还能拐弯？行，奔哪儿？我奔北，就那边，我们去找啊，找着还得罢了，找不着回来拿你试问。
嗯，
这徐达呢带刘伯温俩人奔北就去了，这一路上就来到了地安门附近，发现这地上嘿还真是徐达大将军射的这杆箭。
嗯，
拿起来之后一看，没错，那么这属于是上天授意，咱们呢就得按照这个方向修一个中轴线。那说白了，中轴线呢就是南园到地安门南北走向的这么一个中轴线。
哦，
这就是定下了北京的中轴线。那么这一下中轴线定完之后，就开始按照这个布局，然后东西两侧对称来修建北京城。
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大地主。
对，这才形成了咱们今天说的北京城这么一个基本的框架和格局。
嗯，
所以说你看故事里边就讲到了刘伯温，讲到了姚广孝，讲到了这个大将军徐达。
嗯，
这些个历史人物呢，其实有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上啊是不会凑到一起的
啊，
但是北京人呢愿意把它附会成这么一个故事。
嗯，
这故事也许是假的，但是呢之所以北京的传说能成为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一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传说的诞生 都是跟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有关系
啊，
并且诞生的这个地点或者说滋养这个传说的土壤以哪居多呢？以闹市居多
啊。
那这地方呢，人来人往，对吧？泡茶馆的，逛酒肆的，闲来无事唠个闲嗑，说个故事的，那会儿没网吧，没有手机，也没苹果 iPad 的，怎么办呢？口耳相传，你讲一个我讲一个，大家给传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鲜活的故事。但是这些个故事呢，对于北京的认知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一个人来到北京，外地游客，你给他讲北京建城史，从周代开始讲，他不听，他听着听着跟王宁一样就睡着了
啊。
所以呢，你也给他讲一些故事，讲完故事呢，哎，他把故事梗概记住了，以后别人再问他说老北京什么样啊，八臂哪吒城啊，
哎，
那北京有什么城门呢，啪啪列数，一共有这个八臂，是八个这个门加上俩脚，再加上一个脑袋，这几个门他得数出来了。
是
啊，北京东边有东岳庙，那边有这个白塔寺，你看连寺庙他都能给数出来。
是
因为一个故事，可以说对于历史毫无研究的人，也能让他的脑子里边勾勒出一个明清时期的北京地图
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它对于说文化的传承也好，对于民俗的传承也好，它有用的地方就在于这儿。
好了，非常感谢阿龙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些关于北京城的一个建设当中的关于八臂哪吒的故事，我们下期再听阿龙讲。